好，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《佛法概论》第十三章183页，对不对？那这一节主要是导师给我们介绍正觉的德行啊。那它里头分成两个小标题，第一个呢就是依法修行的现觉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小标题呢，在184页啊，正觉的生活。所以正觉的德行，那导师是稍微很简略的给我们介绍，因为真正我们要记录正觉的德行，从今天开始，第14章也有谈到，那再接下去有好几章也有在谈相关的内涵啊，所以。这里头有一些没有分析很清楚的名相，到后面还是会有的啊。但是总的来看，这几章呢，比起前面的哈，其实是容易的多啊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它虽然是导师可以讲得很详尽，但是呢，实际上它的一些法术啊，哈，或者是一些特殊的那些名词呢。并不是很多啊，到后面才会又开始又很复杂了哈。在这里只是梗概的哈，概率的跟我们介绍。那上个礼拜我有交代说，角注41啊，就是183页，角注41这一段我说很重要，对不对？那我说这个礼拜要稍微解释一下哈。然后待会我们再进入第二个小标题。那角注41，导师在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这本书里面，其中一篇文章叫《法之研究》这篇文章，那里头呢有引了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提《杂含550经》的经文啊。那导师说，在论啊，在《阿毗达摩法蕴足论》里面，对这一部经有不同的。翻译哈，但是呢，含义都差不多。那再加上，因为论点它有每个语词都有定义，所以整体来说，导师认为，这个论点啊的一些说明蛮好，所以导师也每一个都跟我们白话的说明一次哈。好，我们来看角注41。玄奘大师翻译的《法蕴足论》啊，经文是这样：佛正法善说啊，第一个名词哈，善说；第二个名词呢叫现见；第三叫无乐啊；第四呢叫应时；第五呢叫引导；第六呢叫静观；第七呢叫智者内证。这七个语词，导师接下去呢就跟我们解说啊。虽然导师说略为解说，但是已经是蛮详细的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善说，什么叫善说？那导师的白话解释呢？他说，佛的正法是善巧宣说，说得恰如其分。意思说，佛说法是针对不同的根基说不同的法。所以他都恰如其分，比如说，对道分的人呢，他会跟他说：“哎，修不进观，对不对？”啊，那类似这样子的一种说法，世尊，因为他有种种的神通，所以呢，他观机斗教呢都恰如其分啊。那我们现在比较难做到，就是因为，我没有神通，所以呢，要真的要说法，说到每一个众生听起来啊，一音说法，众生各类随得解啊，那个是不简单的事情哈，所以这个还是世尊很特殊的一个特别的地方。那第二个语词是现见，什么叫现见呢？就是当下啊，就是现生就能够领悟得到。这个佛法不必等到未来或者来生啊。第三个语词是无乐啊，没有烦乐呢，就是清凉啊。 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一定要感觉清凉清安啊，这个才得到佛法的利益啦。第四个呢是应时，什么是应时呢？就是不受时间的限制，什么时间都可以记录啊。所以不管我们行住坐卧啊，哈、啊，或者是什么时候啊，其实都可以保持正念正知，这个都可以让我们记录佛法啊。第五个语词是引导啊，就是八正道能够引导啊。有影像通达的能力，就是只要我们照着这八相去做，它会引导我们烦恼慢慢得到清凉。第六个语词是静观，静观的意思就是能够随顺八正道修习的话，它会让我们如实之见法性，如实之见法性就是能够知道什么呢？知道色是无常苦无我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当然最重要的如实之见就是能够得到无我的正见啊，或者是缘起性空的正见，这个是最重要。再来最后一个语词，第七个语词是智者内证，就佛跟弟子们都能够证悟的，自己证悟啊，不必别人来代办啊，自己修学佛法呢就自己能够证悟啊。所以法不是别的啊，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东西，它就是从修习啊中呢现见缘起与极灭。那佛为我们方便开示呢，就是这个法也是我们的归依处。那我们最后修证的呢，也是体悟到真正法的内涵，这样啊、哦，嗯，好，那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啊。我们来看第二个小标题：正觉的生活。184页，所谓正觉，它就是跟迷惑呢相反的生活啦。啊，正觉的生活就是，非常清楚，非常有智慧，非常有正见啊。待会我们会看到一个语词，就是迷有情是迷情为本啊，就是迷情的生活是有情的本色。那假如修学佛法有八正道的话，它就转迷情为智慧啊，就是成为正觉生活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：随顺于法，现觉于法的中道呢，就是八支圣道啊。那八圣道其实在第十七章会解释啦，在这里导师都是只是说啊，离苦乐二边啊的中道，但是从头到尾并没有八正道的八个语词并没有出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在其实在后面的第十七章会跟我们解释。那佛陀怎么开示中道呢？其实中道世尊除了开示八个项目的八支圣道呢，还有很多种中道。其中呢这一部经呢，就是导师引了这个中阿含呢，就是离苦乐两边的中道，也是中道。那我们之前有看到迦旃延经，对不对？那个是离有无啊，这里是离苦乐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总之每一个众生所执的不同啊，那佛就会说不同的啊。比如说这一部经很明显的就是有一类修行者呢，他是着苦或者是呢着乐啊，所以世尊要跟他说欲乐是凡夫行啊，是凡夫的啦啊，欲乐。那苦行呢，它是非圣行啊，没有意义啊，跟无意义相应。所以这两边啊，实际上我们应该要远离啊，然后行中道啊。这个离两边行中道，不是叫我们行不苦不乐这样啦啊，不要让修行啊，不要盘腿，不要盘到腿受不了啦啊，它痛了一点赶快放下来这样，这个就叫不苦不乐这样，不是那一种啦啊。所以真正的中道呢，离苦乐它是修八正道，它是这样啊。那如果我们待会第十四章就会看到哈，真正的中道它是是能够在这一些过程里面呢、啊、消减我们的贪嗔痴，消减我们的我执，那个才是真正的修行的内涵啊。所以我们下一章会看到外表的一些表象哦，实际上 不是很真实。那中道在阿含竟然有那么多的不同的相貌，那我们有机会的话，大家假如有读到中观，或者是像我们读大智度论，很多地方看到的中道呢其实都不一样，但是没关系，总之它是能够进入三解脱门，这个都一样。那阿含就是 有一位圣弟子呢叫四个人啊去看，说哎，这个是世间很少有的花，那四个人就跑去看了，看了回来呢，那他就问 那朵花像什么，那第一个比丘呢就说啊，这朵花像莲花，那第二个呢说啊，那一朵花啊像那个牡丹，那总之四个人讲的都不同，那你知这个圣者他怎么样去跟他们解释吗？其实每个人所看的都没有错误，因为在他的想蕴里面啊，他觉得这个就是像莲花，这个就是像牡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有些人看月亮呢，他会想到嫦娥，对不对？有些人看月亮就想到月饼，哦，所以每个人的那种想蕴啊，想蕴都是很多是过去的那个累积的嘛，所以我们今生会看到一些情况啊。所以你看有些人他看浮云呢，他会觉得诶，这个云很像一个人啊，啊，哦，然后这个云它飘起来呢，很像一只老鹰什么，这个都是想蕴想出来的啦，啊，所以，这个故事就证明说，其实很多角度啊，哈，很多我们看到的东西在，别人跟我们不同的时候，有时是有它相对的意义，不完全错误啊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段哈。那这个刚刚已经有提过，哦，真正的中道不是折中，哦，这个是误会的，那再来看刮胡二，要知道一般的人生，不是苦，不是重苦就是重乐，就是放纵啦，那极端相反，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迷情为本。什么叫迷情为本呢？就是不管我们喜欢苦的还是乐的，那导师说其实这个都是人间的常态，人的那个习气，都会有这样的选择。那迷情为本就是，那不外乎就是因为我们流转生死的凡夫啊，都有无明跟爱啦，无明跟爱，所以呢有情都以迷情为本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三段。不管是重我的乐行、克己的苦行，都更源于情爱，不能达到和乐自由。那真正的中道行是跟他相反的，他是正见为导的人生，所以自我还有世间，是以智慧，这个智慧呢就是正见，为前导，彻底改善这个以迷情为本的人生。所以不苦不乐的中道不是折中，是以智化情，就是这个智就是正见哦，以正见来化导凡夫的这种情爱无明，然后以智导行，就是有正见啊导引我们，那不管是看待事情或者是思维模式，都让我们朝向实践的道路前去，随顺于法而能体见法的实践。所以这个是正觉生活的一个开端，就是要培养正见，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页。智慧的眼目，眼目有引导的作用嘛，所以其实智慧是引导我们走上中道的一个首要条件，所以随顺法而能达到见法，就能够进入正觉还有解脱的境地，成为圣者，不过最后一段哈，依法见法的中道行，他为了解脱人生的苦迫，迷情的生活，实现正觉的生活，那假如我们真的能够见法，能够体悟法，如实之见法，那就能够呢转迷起悟，那到了这里的时候呢， 第一个圈圈就是有以为一切完成了，这个就是声闻啊，声闻。那第二个圈圈呢，这里呢是大圣啊，就是以正觉的生活只是一个开端啊，刚好从这里呢一个新的开始啊，有这样子的彻悟身法的正觉啊，才能够行于世间，不着世间啊，做利他的事业，完成佛道。那行于世间不着世间，就是方便道了，方便道。那在这里如果说用大智度论那个二到五菩提来看的话，是比较容易理解啊，就是说我们修学菩萨道呢，可以有五种菩提啊。第一个是发心菩提，第二呢是福心菩提，福心就是降伏的福啊。第三呢是明心菩提，第四呢是触道菩提，第五呢是究竟菩提啊，有五菩提啊。那前面三个呢，发心、福心、明心是属于般若道，般若道。那从明心、触道、究竟呢，后面半段呢是方便道，所以叫做二道五菩提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那有中间有一个比较特别的，叫明心菩提，有没有？明心菩提比较特别，就是它是从般若道转向方便道的一个转力点，对不对？所以明心菩提它是大小圣的分界点啊，也就是凡圣观啊，就是由凡转圣的一个阶段，叫明心菩提，明天的明啊，明心菩提。嗯，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了哈。嗯，那大家假如对这五菩提还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参考导师《金刚经》的注解啊，《妙云集》第一本啊。好，那我们第十三章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要进入第十四章。第十四章讲义186页哈，德行的心术与实施原则啊，就是有两个要点的哈，一个是关于内心的一种德行的要素啊，心术；第二个呢是德行的实施的方法啊。所以第十四章啊，总共分成两个章节啊，两个小节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：中道的德行出发于善心，表现于合理的行为啊。这合理的行为一定是有利益他人、利益自己啊。所以，我们假如有自忏悔他、自损害他啊、自益害他，那这样子的都不是相对的。这种善啊，那不可以称为道德。所以真正的道德是有利于自跟他啊。那前提是善心，又以合理的善行净化内心。所以你看哦，道德虽然它是这种中道行啊，它虽然是出发于善心啊，表现于合理的行为，比如说我发心皈依三宝。从皈依三宝过后，我受持五戒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把这一种行为呢，把这一种发心表现于我的行为啊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啊，那表现于行为。但是我们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，实际上它也帮助净化内心的哦。它会就是你当我们表现出来的时候啊，它会回熏来我们内心的时候呢。那就让我们原本的一些杂乱的那一些习气啊，它也会慢慢消减掉，所以才有善的习惯性的养成的必要啊。那假如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发心啊，那不开始第一步呢，永远都不会走到目的了啊。所以走第一步、第二步，有时我们很想退，对不对啊？那后面会讲很多元素啦，帮助我们提升自己的精进啊。那因为有这样子合理的善行净化内心，使内心趋向完善啊，就是无漏。所以德行可以分两方面来看，一个就是内心的，一个就是事行。所以这个内心跟事行呢，就是我们的标题啦。你看标题哦，就是德行的心术，就是属于内心；事行呢，事行就是表现外面的嘛。 所以事行就是实施的原则，有没有啊？也是刚好是我们的第一节哦。你看第一节是德行的心理要素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内心的德行。那实施的原则呢，是在第二节哈、啊。第二节就是在后面啊，在195页第二节哈、啊，德行的实施原则有没有标题？所以导师通常在一开头呢，都会介绍啊整个章节的内涵啊。我们回到最前面第二段，友情内心的活动非常复杂，每一个心理活动，那虽然它非常的复杂哈、啊，很难能够看到它的一些关系啊，但是呢，实际上每一个心理活动都没有丝毫的自体性。这个自体性就是它没有一个真正的这种实体可言呐、啊，没有实体可言，没有自信可言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会不断的在生住异灭嘛，所以它没有一个恒常的自体性。那分析内心的因素呢？啊。我们假如要分析我们的内心有贪嗔痴啊等等，这些其实是以它相对的特性来加以说明而已啊。实际上，我们现在比如说关照到贪的时候呢，下一分钟可能贪吃嘛，吃太多就昏沉啊，所以它就变成吃了咯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快的那个心啊，它从贪就转去吃了，所以我们很多。这种内心的元素啊，实际上它是在生住异灭，刹那非常快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段，关于道德的心理因素。这里导师跟我们说，有分成四大要点。第一个呢是道德的根源，就道德的源头啦，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啊，就是三善根。也称为三善根。那道德的根源就是不管你是讲什么道德、啊、就是多广或者多深，它的根源都是一定要抓紧，就是要三善根、啊、那离开了三善根，你谈什么都是虚妄的、啊、那除了这个根源之外呢，实际上这一章要讨论的是下面三个章节、啊、三个主题，就是道德的意向、道德的努力跟道德的纯洁、啊、为什么呢？因为道德的根源、啊、前面已经说过了，所以我有把它放在脚注一，有没有看到、啊、我们在第八章的时候呢，实际上已经有谈过这个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、啊、你看第二行、啊、脚注一的第二行，我们烦恼虽然很多，心心所善恶心所非常的多，非常复杂，但是主要的是三善根还有善不善根，其他的善恶心所都依这里依这个而生起的，所以呢三善根三不善根是非常重要。那当然大家看刮胡一就是这个注脚倒数第四行、啊、倒数第四行，导师在第八章有提到说，这个三善根假如能够让它发挥到彻底啊，它其实就是能够到菩萨的那一种境界啊，能扩展发展到极高明的地方，无痴就转为般若，无嗔就是慈悲，无贪就是三昧、啊、所以假如我们能够介于我们凡夫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、啊啊、有这一种三善根的这样子的一个潜能、啊、让它发挥到淋漓尽致的话，它就可以转成佛的功德、啊、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啦，我这里有注明给大家， 就是186页最后一行啊，本文最后一行，道德的意向在我们的讲义187页会讲到啊，道德的努力呢在190页会讲到，道德的纯洁会在192页192啊会讲解。好，那我们请看下一页。还没有看道德的意象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脚注一啊，就是脚注一从前面延伸到这里的另外一部杂含791经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最上面哈第四行啊，脚注开始算下来第四行杂含791经啊，这部经很重要哦啊，那。世尊说有邪有邪道，有正有正道。那我们直接看经文的第三行，何为正？正呢就是人天还有涅槃，这个都是属于正的啦。那正道呢主要就是十善道，不杀不盗等等呢，一直到无贪无嗔正见，所以正道呢总共有十个啊。那所以我言下之意就是说，我们不管要到人要到天还是要到涅槃，这个十善道是必备的啦，只是看它的深化而已。那假如我们修十善道是人天心真上心，那我们就会升人或者升天。那假如我们修十善道是有三法印，有缘起的空见啊，缘起的直见，那我们就可以证到涅槃啊。所以十善道它可深可浅哦，可深可浅啊。那假如大家有读过成佛之道的话，大家就会清楚啊。十善道呢，导师说这个是菩萨必备的啊，就是从人开始植入佛道，十善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。OK， 那我们继续看回本文上面道德的意象、惭愧啊这两个名词啊。那我们在没有看之前呢，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们这一个节啊，第一节呢会遇到的名相，请看最后一页啊，最后一页199页，199，这一个章呢，第十四章分成两个节啊，第一个呢是德行的心理要素，第二呢是德行的实施原则啊。那首先道德的根源就无贪无嗔无痴啊。那我们这一章这个因为第八章讲过所以不讲，那现在要讲的是道德的意向、惭愧这两个名词，再来道德的努力会介绍精进跟不放逸啊，再来会介绍道德的纯洁啊，就是性啊，这几个名相大家要先有一个概念，待会会解释到的。所以我们要有道德的话，就把这些名相背起来啦。我们要做一个道德的有道德的佛教徒啊，就是无贪无嗔无痴惭愧精进不放逸信，总共几个？八个啦，有没有？加无贪无嗔无痴啊，八个。那这一个章节第十四章会讲解五个啊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看惭愧啊。好，请看187页，惭愧是很重要，所以导师呢放在最前面来谈啊。惭愧一般人陷于重重的罪恶，善根力非常的薄弱啊，就是一般友情啊，真的这种为善的力量很薄升起了，很快就会落泄，很像那个水上的那一些水花啊，下雨的水花生灭很快，所以我们的善根的力量啊，不去培养它哈，不去给它一些压力哈，它不会长起来喏，很微薄啊啊。比如说大家，我们昨天前天啊，不是又有一个大地震哦，有没有？在那个青海哈，真的。如果是按照这样子的那个情况来看的话， 如果他再频繁下去的话，我想大家的心就会很不安了了，而且是蛮严重的啊，蛮严重的，所以我们在还现在还我们台湾在台湾还 OK 的时候哈，因为什么时候会还不知道嘛，但是在我们现在还很 OK 的时候，还非常的。啊，一切身体啊，外在都还安逸的时候呢，要赶快让这一种善的那个力量啊，培养起来。就是要赶快造善业。因为我们如果不积极的话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无常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。否则的话就太晚了，因为有一些时候无常来，比如说我们生病还慢慢要死死不去那种哦，你还可以念佛，对不对？像大地震那种，你没有机会念佛的，你不知道的。像那个空军1号也会掉下来，那个真实在是国际奇闻哈。所以你看，你说什么时候会一下子我们就会生命就结束，不晓得啊。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时刻啊，都要。保持正念啊，要赶快修善法比较重要。所以，我们有时候我们想到这一种人间的情况，佛陀说，我们见到苦，知道苦由从哪里来，那就要赶快脱离这个苦啦。我们如果还不脱离这个苦的话，继续流转啊，那可能还是现在碰不到，那下辈子可能还会碰到哦，这样啊。所以我们要就近的话，就是要解脱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善根虽然很微薄，但是惭愧却是每一个人哈都具备的啊。每一个有情啊，每一个人类都具备。所以惭愧它有两个特质，一个是众善，一个是轻恶。众善呢，我们如果按照唯识啊，成唯识论角注释的解释的话。众善呢，就从善呢，是惭愧的惭。第二个呢，轻恶啊，就是愧啊。所以底下哦，底下我们还会看到一个语词叫做从众嫌善，有没有？这个是惭，轻惧暴恶，这个是愧，有没有？导师没有这样分啊，但是我们你很明显，你看角注释哈，角注释成唯识论啊，成唯识论是这样定义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总之惭愧就是止恶行善啦。那人能够战胜罪恶，主要就是由这个惭愧心开始啊。所以世尊说，惭愧是人类不同禽兽的地方啊，畜生的地方。所以有惭愧心的人，那才会就是跟其他道的众生不同啊，好，什么是惭愧？惭愧啊，看第二段，在人类相依共存的生活当中，自己觉得从众嫌善，轻惧暴恶，觉得应这样而不应那样，就是人类有倾向光明、厌恶黑暗的自觉，就是这一种自觉心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的哦。待会导师会说，你看哦，是，你看那个倒数第，就是下一段啊，哈，就是这种道德的自觉哈，经常跟无惭无愧啊，就是非道德啦，道德跟非道德有时候都是在交替啦，他说好像在起伏不定这样啊，哪一个影线呢？另外一个就潜藏啊，另外一个影线呢，那另一个又潜藏。不过，导师在这里说啊，即使被压倒，惭愧的道德啊，还是有现前的机会啊。这就是一般所说的良心发现啊，内心复旧，问心自愧啊，等等。这个就是道德的自觉。请问大家，这两个我们有吗？有没有？有吧？我们来看角注三啊。角注三杂含经啊，有二净法能护世间，你看到、不只是跟畜生不同哦，它还能够救护世间啊。有两个法，哪两个法？就是惭愧。直接看第三行，挂虎意的第三行哈、啊，已有 两种净法，所谓惭愧。那因为有惭愧的缘故，所以世间知道有父母师长尊卑的伦理，不会挥乱如畜生去，就是不会乱七八糟啦，所以你看有惭愧呢，跟畜生不同，最主要就是世间的伦理道德他会遵守，他会觉得应该要做，那所以我们在世间啊，就是要具备这两个啊。所以你看哦，经文在下一行，世间若成就惭愧二法者，增长清净道，永避生死门，有没有？这都很重要的经文哈，大家好好回去多看啊。那大家看一下角注四啊，角注四刮胡一成为是论啊，什么叫禅啊？他这里就是说一两种力量，一个是智，一个是法，这两种力量。所以大家把智呢圈起来，把法圈起来，待会我们会讲到啊，这个就是智真上法真上啦。那因为有这两种真上的缘故，所以呢禅呢会有，我们有这样的力量，所以会对治无惭啊，会让我们呢从众贤善啊，修此过恶。那什么叫愧呢？在第二行啊，第二行就是依世间力啊，这个世间圈起来啊，就是世间真上啊。待会我们会看到这三种真上啊。那世间力呢，它是能够怎么样呢？轻具暴恶，对治无愧。那就是惭愧的愧的定义这样啊，所以这个惭愧啊，在成为世论的定义呢是相当不错的啊。我想导师，我去查这些注脚的时候，才发现这一章哦，导师用蛮多成为世论有一些基本的定义啊。但是导师稍微有改变一点点啦，好，我们继续看下一页哈，188。但他不但美为无惭无愧的恶行所淹没啊，由于有情是迷情为本，刚刚已经有提过对不对？迷情为本就是呢。情爱为本啊，智力不充分不正确，离恶向善的道德判断良心抉择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善，而且经常有错误啊。所以虽然我们有惭愧心啊，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在道德的提升啊有让它继续提升，所以我们的智慧不充分。那因为无明跟爱还是很多嘛，所以我们纵使有离善向恶的道德的一种判断力，但是有时候也不见得很完善，经常有错误啊。所以我们假如不再深刻或者是实际上来修行的话，那很多时候你看有一些人，他虽然有惭愧心，像我以前我记得有跟大家讲过，我在高级部的时候呢，我们有因缘到那个戒毒所啊，去跟他们开示。戒毒所啊，就是已经是就是吸毒吧，对对对，吸毒。然后呢就是他们已经是经过很多阶段，快要出狱的前面一个阶段啦。所以我们去的时候，他们看起来不像吸毒的人，因为已经过滤了很多阶段啦，很像过滤器这样过到我们到那个快要出狱的那个阶段，只是做一些辅导，希望让他们不要再进来这样。那我们去的时候都会看嘛，因为这样子一眼望下去，每一班都是有200多人嘛，200-300人嘛，然后就坐在地上咯，都是我们去的是男众班啊，都是男孩子的。啊，你看到都是就是长得一表人才的哦，不管是年轻的又很年轻，十几岁的就有啦，那年长得很老的也有，但你看起来就是你怎么看他的相貌，就是不像这一种就是去吃过这个 这种免费饭的那种人呐，看起来就是好人好样这样。那我们就有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就有问啊，你们是不是出去都不会再进来啊？啊，通常他们很多大部分的人都讲说，只要我们有了那一种习惯啊，出去呢很快再进来的，很少出去不进来的哦，很少哦，他们讲。所以他们进来呀、啊，他们看到师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羞耻，因为他们经常进来呀、啊。他们讲，讲，哦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有虽然诶，我们遇到宗教师或者是我们的父母来探望我们的时候，我想这些孩子啊，这些人还是知道惭愧的，对不对？看到自己的孩子啊，看到自己的父母还是会，但是出去了，跟那些朋友啊，跟那些环境又在一起的时候，自己觉得说啊，不再，但是呢，往往就是觉着都有错误啦，那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个力量的话，没有那个意志力啊，那通常都是也是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一生啊，很可惜，真的你看起来哦，真的都很惋惜哦。这么年轻的一表人才，这样，所以我们导师在这里讲的是非常正确的哈。我们有良性的抉择，但是不一定完善啊，不一定完善。纵使我们修行人哦，出家人有时候都经常都会这样哦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没有不断的提升，我们停留在某个阶段。所以你看，比如说我们发好心要出家，要修行，要受戒，诶。这个发心是对的，你的道德判断也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出家一年、5年、10年还是这样，那就不对了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的抉择、你的判断力没有提升哦，相对的，我们的行为就会俗里俗气啦，因为你没有跟着提升嘛，所以修行人其实他的，我们说这一种道德的判断的那种抉择力量啊，不断提升，他是要透过修行的啦，不是理解的，他是透过修行的。我们后面会讲到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佛说惭愧心，它是有升起的，有因有缘的啊，有缘起的。那它要透过这三者啊，智真上、法真上、世间真上啊，就是智、法还有世间啊。所以惭愧呢，应该是依啊，就真上有依的意思哈，就是依这三者来完成啊。那在唯识的论点里面呢，它这三真上呢，配惭愧呢，实际上他们是，智真上、法真上是配惭，然后世间真上呢是配愧，这样子的配的。哦，你看脚注八也都是这样哦，脚注第八，显扬圣教论还有大乘五蕴论呢，都是这样配啊，跟前面的成唯识论的一模一样。但是导师在这里他就。有用这样子的一个惭愧是依三者而生，但是他不这样子配，导师没有这样配哦。惭配哪两个，愧配哪两个，导师没有这样配啊。所以导师很明显的看得到，有一些意见他是采纳，有一些他是不采纳啊，不采没有采纳这样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释哈。有时间我们再来看论点的解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，依自己啊，就是自尊上，人类应该自尊自重啊。佛说一切有情有解脱分，一切有情有佛性啊。前面那一句呢，一切有情有解脱分呢，是声闻法；后面呢，一切有情有佛性呢，这个是大乘法所说啊。那有解脱分，就是顺解脱分啊，大家都有解脱的可能性啊。就角注第九哈，大家有时间回去自己看啊。那为什么我知道一个是声闻法，一个是大乘法呢？因为导师在另外一本书啊，《佛在人间的地方》呢，有说到啊。我们待会再看啊，我们先看本文导师的解释，自真上，请看189页哈，第一行。 导师说，谁都有止恶行善的可能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每一个人都有机会，有圆满这个圣人的机会，所以经典才有说，彼及丈夫我义耳，不应自轻而退去。那这个我想大家不难理解了哈。再来第三行，自卑感，自暴自弃，无论他的原因怎么样，自甘堕落而缺乏自拔的向上，到底是不道德的啊。就是我们假如自卑感很重啊，自暴自弃啊，自甘堕落，这个都是在人间来说，在德行来说，它都是不道德啊。因为本来可以好一点的，但是因为这样子的心理因素，它让自己颓废，让自己放纵自己啊。那这个其实都是不道德啊。一切损他的德行，大部分都是从自甘堕落而来啊。如能够自觉人格的尊严啊，就能够让这个惭愧心火药起来啊。所以按照导师来看的话，其实我们不精进，不就是会颓废自己的人生，都是自甘堕落啦，这样啊。没有别人害我们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啊，心甘情愿的。我们看角注十四啊，请看角注十四，佛在人间啊，导师在这一本书解释自真上怎么解释？对自己所做的要勇于负责，这个叫自真上，不甘下流啊，对自己所作所为勇于负责。不是说啊，我做了啊，那个不是我做的啦，都是前面那个人做，死都不肯负责啊。对于一切应该做的事呢，由自己来担当。所以圣文称说，人人有解脱分，我就看到这里啦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人人有佛性是大乘说的，有没有？确信自己有为善、成圣、成佛、做主的可能。再下一行，尊重自己，扩展自心的德行，负起自救救他的责任，不甘下流，促进道德，是促进道德的主要力量啊。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种国际上的这一种灾难，我们假如真的是希望让我们自己的那相依共存在人间嘛啊，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能够做的一些小小的责任，那我们都应该要尽一份心力啦哈，不管我们怎么样都好哈，有形无形啊，就是要尽一份责任啊，而不是无动于衷啊，而不动于衷，无动于衷的人啊，就是无惭无愧啦啊，就是无惭无愧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。自真上过后呢，再来导师跟我们解释法真上啊，或者是依法。依就是真上的意思嘛，所以我说法真上也可以，或者是依法也可以啊。道德行为有时候会因时间、时代、环境而有多少不同啊，并非纯主观，但是有它的合法性啊。德行是顺于法，这个法达嘛就是真理啊的行为啊，随顺于法的行为。那也许大家会问说，哪一些法我要随顺它？哪一些法啊？那后面导师我们来接下去先看完这一段先啊。由于理解真理，就了解，比如说了解法，随顺法，那就能够趋向于正道啊。所以佛法依法修行，正入法就是依法的最高意义。由于尊重真理，顺从真理，向善的惭愧心就会升起。应该止的，应该行的善恶抉择，就是正见也必然更为恰当。那我们直接看角注十五，也是佛在人间解释法真上，导师怎么解释？ 第二行啊，凡契合缘起事理的心行是道德，我们不能不顺此而前进。所以法真上那个法，我刚刚问大家那个法呢，真理到底指什么呢？就是缘起的事跟理啊，缘起的事理呢，就是我们第十章、第十一章、第十二章所讲过的啊，那一些就是缘起的事跟理啊。那这个是法真上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刮胡，上面啊，本文上面第三个真上，就世间真上。哦，我们时间到了，要休息一下了。嗯，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啊。